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加拉太书。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欢迎您和我们一块儿来查考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
我们知道所有保罗的书信都是用他写作的对象来命名的，所以我们从加拉太书的书名我们就知道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信。虽然他的篇幅不长，从头到尾念一遍也不到半个钟头，可是啊，它实在是新约圣经里一卷很重要的书信。
是的，加拉太书的第一个重要性就是它提供了很多有关保罗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是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几乎用了两章篇幅来叙述他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知道很多有关保罗信主前后的事情。从保罗在加拉太书里的自述，我们认识到保罗对信仰执着和不妥协的性格。
除此以外，加拉太书的第二个重要性就是它是研究教会历史的好材料。它不仅可以补充新约历史书《使徒行传》的资料，同时让我们知道外邦人教会开始的初期内部所发生的信仰危机，就是当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世界，外邦人的教会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向外邦的信徒散播犹太的律法主义，他们坚持外邦人除了信耶稣以外还需要接受割礼，遵守律法，不然的话就不能够得救。
所以加拉太书第三个重要性就是说到基督救恩的有效性和独一性是不容许任何人为的权威加在上面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针对这个问题极力地坚持因信称义的道理，人只有接受福音才能够得救，这是得救唯一的方法。
所以加拉太书不但有研究教会历史的好材料，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可以用加拉太书的内容作为拒绝跟摒弃那些企图用人为的教条来贬低福音权威的根据。假使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很强烈地反驳这些律法主义，坚持因信称义的真理，恐怕不但是福音的真理要被犹太律法主义扭曲，连教会历史也要改写了，
这是很可能的。至于加拉太书的第四个重要性，就是这本书强调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在反驳律法主义的同时，他也在加拉太书里说到信徒靠着救恩已经享受了在基督里的自由。既然行律法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我们就不再被律法捆绑，成为自由的人了。
我晓得马丁·路德就是在仔细地查考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以后，发现当时教会的错误，才上书教皇，指出教会在信仰上的偏差，倡导要回归圣经。可惜教皇拒绝悔改，就迫使相信圣经权威的基督徒脱离了罗马公教，成立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会。
其实啊，当时不只是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和茨蕴里等人，他们也不约而同地从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发现了很多有关因信称义和信徒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自由的真理。于是他们为了忠于从神所领受的真理，勇敢地起来向罗马教会的权威挑战，呼吁人回归圣经有关福音的教训。
今天所谓的正统基督教信仰就是这么被保存下来的。圣灵借着这卷加拉太书所启示的真理，对这件事情的发生有着绝对的影响。所以有些神学家就称加拉太书 是基督徒自由大宪章。这个就是因为它的内容涵盖了基督徒信仰最根本的道理。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一节所写的经文，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可以说是开启研究加拉太书的钥匙。
虽然这本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在2000年以前为了纠正加拉太教会信仰错误所写的，可是呢，圣经却借着这卷书所阐释的真理，让后来历世历代的信徒作为护卫信仰重要的根据。
的确是的，加拉太书的第五个重要性就是它是历世历代信徒护卫信仰的重要根据。今天的教会里虽然没有从前所谓的犹太律法主义，也没有主张必须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的谬论，可是基督徒往往有意无意的把很多的有关聚会啦、祷告啦、读经啦、奉献啦、服事等等的条件啦，来作为个人灵性成就的指标，让人误以为这样就可以得救。还有呢，教会也往往有意无意的把教会章程定规架在圣经的权威之上，这些都是忘记了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真自由，都需要回到加拉太书，用神的话来好好的警惕自己。
加拉太书的信息固然是要告诉我们，凡信耶稣的人已经得到了完全的释放，人想要用自己的肉身来成全救恩是根本不可能的。基督徒靠着圣灵在基督里已经脱离了律法的辖制，完全自由了。可是保罗也在加拉太书里警告我们，不可以滥用这个自由，放纵私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叫我们能够自由的靠圣灵来行事，见证自己的得救，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根据考古学家从埃及挖出来的古代希腊信件，就发现新约圣经里的书信都是照着当时一般书信的格式写的。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多半的书信总是以问安作为开始，说某某人向某某人问安。
是啊，根据这种的格式啊，我们就可以晓得这个是一封信，晓得这封信是谁写的，又是写给谁的。所以我们肯定当初作者写信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在写文学的著作，也不是在写严谨的论文。
不过啊，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用看待一般书信的态度来看待新约圣经里的书信，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虽然新约书信是用当时所惯用的书信题材来写的，可是他们的内容绝对是出于圣灵的默示，所以新约书信的构思紧密又清楚的目的，叫收信的人可以公开的宣读，使人得到教导和造就。这一点呢，就跟一般的书信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不太注意用什么样的字词是不同的。
我们从加拉太书开头问安的部分，就可以看见作者保罗的用心。他为了强调这封信的重要性和他说话的分量，特别说明自己使徒的权柄。在新约圣经的书信里面，像这么长的问安呢，只有罗马书能够跟他相比了。
那么另外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的问安也和他所写的其他书信不同。在其他的保罗书信里，他多半会在问安的话里称赞那些收信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感谢神。可是在这卷书里，保罗只用了一句话简单的说明福音和称颂赐人福音的父神，就直接了当的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主，来进入加拉太书的主题。 显然因为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没有守住真理非常的失望，急着要纠正他们的错误。
所以我们根据这封信的开场白就知道，整卷的加拉太书主要的内容有两个，那就是保罗强调他自己使徒的职分，跟强调他所传福音的权威性。
不错，现在就让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从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段写信人和收信人的经文读起。
我们先来念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
这一卷书的作者保罗，他称自己是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13封书信里，有9封信曾经提到自己使徒的职分。
说到使徒这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根据马太福音第10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马可福音第3章的14节15节，跟路加福音第6章的13节来说明这个职分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当时主耶稣从他的门徒当中挑选了12个人，称呼他们是使徒，要他们常常跟主同在，接受他的教导，预备承担传福音的使命。
后来当主耶稣受难并且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为了挑选一个人来递补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彼得就提出递补使徒的原则。第一，就是这个人必须常和其他的使徒作伴；第二，就是这个人必须亲自见过耶稣复活，可以做耶稣复活的见证。
对，当时他们就根据这两个原则选出了2个有资格的人，又从他们2个人当中选出了马提亚跟其余的11个使徒同列。
正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就有人认为保罗既没有亲自跟过耶稣，也没有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所以就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有关保罗究竟是不是12个使徒里的一个，这个题目我们曾经在有声书《使徒行传》里谈过，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了。不过我们可以提出一点，就是保罗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12个使徒里的一个。
是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5节，保罗讲到耶稣复活以后曾经显给12个使徒看。保罗所指的这个12个使徒显然是包括马提亚在内的12个人。
这么说来，保罗使徒的职分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从使徒这个字眼儿，在希腊文的意思来看就知道了。原来使徒就是一个受差遣带着特殊使命的人，他不只是一个使者，一个传话的人，他更是一个经过充分授权可以全权代表托付他的人去完成托付给他的使命。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强调他使徒的职分，说他的这个职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所谓不是由于人，这个由于呢，就是从什么而来的意思。而人这个字呢，在原文里是个多数，指的是一群人，意思就是说保罗说他自己使徒的身份不是一群人把他选出来的。
跟着下面一句，也不是借着人，这个人在原文里是个单数的字，而借着是透过的意思。所以保罗说到他使徒的职分不是透过某个人给他按手而得到的。
那么保罗使徒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保罗接着说，那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要读他这封书信的人晓得，他使徒的职分是直接从复活的基督和神所领受的，是耶稣和叫他复活的神直接任命的。 和主耶稣最先选召的十二个使徒是一样的。
是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8节，当保罗说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曾经显给十二个使徒看以后，他又说末了也显给我看。也就是说，耶稣曾经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这个经历也算是保罗曾经看见复活的基督，曾经听见主的声音，跟其他的使徒一样。
不错，这些都足够支持保罗使徒的身份，让人知道他的确是神所指派，是神所授权的使徒。而且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13节还特别强调，他奉派的使命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这么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说明了他在后面所要说的话是有分量的，是带着神所授予的权柄。
接下去保罗也没有像他在其他的书信里一一的把跟他联名写信的人列出来，他只是提到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犹太人喜欢用弟兄来称呼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可是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常常用弟兄来称呼所有的基督徒，神的儿女。
不过啊，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些弟兄和保罗一起写这封信，因为整本加拉太书里保罗都是用第一人称的我来写的。保罗乃是要对收信的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暗示，所有和他在一起的信徒都承认保罗的使徒身份，接受他在信里所说的事情，支持他的权柄。
嗯，保罗强调完了他自己使徒的权柄以后，就写出了收这封信的人是加拉太的各教会。加拉太书3章1节说他们是加拉太人。
那么这就带给研究圣经者一个问题，保罗的加拉太书究竟是写给在加拉太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呢，还是只是指加拉太人？这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加拉太人可以指一个民族的族群，他们是一般历史学家所习惯称呼的高卢人。
这些高卢人本来是住在欧洲莱茵河的西边，在主前3世纪的时候，他们开始向东迁移，最后就来到黑海跟地中海之间的小亚细亚北部定居下来。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见，这块地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不错，可是加拉太也是新约圣经时代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的名字。当主前25年罗马政府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时候，就把小亚细亚南边的佛吕加、比西底、吕高尼的一部分，还有它北部这一片高卢人住的地方，跟东部的一些地区合并起来，成为加拉太省。
关于这一点，圣经学者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分成两种的看法。他们把认为加拉太书是写给高卢信徒的说法称为北加拉太说，又把认为是写给包括加拉太省南边几个教会信徒的说法称为是南加拉太说。
是的，根据使徒行传第13章和14章的记载，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曾经到过加拉太省南边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去传道，而且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另外，使徒行传16章的第6节跟18章的23节说，保罗第二次跟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也曾经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所以保罗很可能也到过加拉太的北部。不过呢，那段经文没有提到保罗在加拉太的北部建立什么教会。
这么说来呢，北加拉太说的立场就比较弱了一点。目前多半的圣经学者都比较支持南加拉太说的立场，因为在使徒时代，南部教会的茁壮和重要性已经具有影响力。其次呢，就是保罗的两个主要同工提摩太和该犹 也都是来自加拉太的南部，他们曾经代表那里的教会上耶路撒冷。
还有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十三节说明了，保罗不止一次访问过加拉太南部的教会，这个跟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的记载是互相吻合的。
这些不同的看法主要的是为了探讨加拉太书写作的年代和目的，并不影响加拉太书的价值和它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在这里只是想让弟兄姐妹知道有这么一回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定论的事。
是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根据这个印象自己将来再去做深入的自修。
让我们再回来讨论第二段所提到的收信者。刚才我们说了，保罗在这节经文里没有像他在其他书信里那样称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圣徒或者是忠心的弟兄，而是直截了当地称呼他们加拉太的各教会。敏感的圣经学者就从其中体会到，保罗写信的时候很可能是迫不及待的要把话题带进他的主题。
对，保罗的确舍弃了在书信里写一大段问候话的习惯，在短短的问安以后就立刻宣称主耶稣的舍己，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五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保罗简短又直接地提醒他的读者，恩惠和平安是从基督而来的，救赎就是神透过耶稣借着他甘愿的舍己来完成的。
保罗每一次提到恩惠平安这两个词的时候，总是把恩惠放在前面。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保罗的神学思想，因为恩惠所指的就是神白白的救恩，只有先得到恩惠，我们才能够得到随着神的恩惠而来的平安。
这段圣经里保罗把主、耶稣、基督这三个同等的词放在一起，说明了耶稣和神的地位是同等的，他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主。
保罗说耶稣舍己的目的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叫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搬出去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救我们脱离世界的影响力，让我们得到释放，不再被罪恶的势力所捆绑。
这也是所有保罗书信里一贯的思想，更是加拉太书的主题。所谓加拉太书是基督徒的自由大宪章，这个名词就是从这儿来的。
对，保罗一写到耶稣基督救我们的工作，他就不能够不发出对神的赞美，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保罗这段直截了当问安称颂的话是为了他整篇书信的讨论来做准备的。从神而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独一不能改变的，这个真理就是他在加拉太书里所要争辩的事实。
接着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保罗在急促的开场白以后马上切入了正题，向收信的人说明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我们很容易从保罗的责备里感受到他的情绪，他非常惊讶加拉太人离开基督的恩典，而且是离开的这么快。保罗所用的离弃这个词，有背弃、不负责任的抛弃和军人开小差的意思。
可见这种的离弃不是出于意见的不同。保罗说他们是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完全的背弃了神。
他们不但背弃神，而且去从别的福音。别的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完全不同，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但完全背弃了救他们的主，而且还做了完全不同的改变，他们跟随了和福音完全不同的道理。
对，保罗在第七节说那并不是福音，其实原文的意思是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这句话就加强了第六节的话，意思是说他们转去跟从的根本就不是福音，福音只有一个，除了耶稣基督流血拯救我们的福音以外，再没有第二个福音了。就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从保罗的话里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人到教会里去，他们企图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来搅扰信徒。更改这个字在原文里不是把福音扭曲了一点，改变了一部分，而是说到把福音的重点整个的转移了，整个的颠倒了。
保罗毫不客气地用了两次咒诅这个词来斥责那些捣乱分子。所谓被咒诅，在希腊文的意思本来是用来指那些为了还愿而献给外邦神祇的东西。旧约圣经申命记的13章17节、约书亚记第6章17节等等的地方提到当灭之物，就跟这个被咒诅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保罗不是在这里咒诅那些要把福音更改的人，而是说这些人是被咒诅的，也就是像圣经所说的是永远被定罪和神隔绝的人。一个人如果跟从这些应当被咒诅的人，他们的结局也就是被咒诅，永远和神隔绝。
可见一个人离开神真道的后果是多严重啊。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保罗在第十节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明明知道他这么严厉的责备一定不会讨人的喜欢，可是他是基督的仆人，为了要为纯正的福音真理辩护，他别无选择。
是的，这个正好可以印证我们前面念过的第一节，那里说到保罗的使徒身份不是一群人推举出来的，也不是某个人指派的，他乃是不折不扣神所拣选的仆人。这个仆人，保罗用的希腊文字就是奴隶，
意思就是说保罗个人没有权柄，他的权柄是出于招他的主，所以他所传所讲的就有权威性，不像那些在加拉太教会中企图以假道理来迷惑搅扰信徒的人，他们是被神咒诅的，而他却是神的仆人。
就好像第十节保罗所说的，假使他仍旧讨人的喜欢，他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保罗写整个加拉太书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做出发点的。
是的，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我们下一次要继续从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开始进入加拉太书的主要内容。
请弟兄姐妹先预先念这卷书，我们下次再会。
愿神祝福您，再会。